啊，由于这个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分两堂讲。那么我们上一堂呢，我们分享了，我们是耶稣说我们对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耶稣呢对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不要忧虑，也不要恐惧啊，也不要胆怯，也就是说。像箴言书4章20节讲到的，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说，耶稣让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保守你们的心，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们这一生，你们生活质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上一堂呢分享了，就是我讲的是入门版啊，入门版就是撒旦呢，我们要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最基本的就是保守我们的五官啊，因为撒旦他攻击我们是通过五官，就是通过感觉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五官来保守好。那我上次分享的就是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耳朵啊，也就是每天你看什么很重要啊，不要让自己去看那些个不好的东西，让你的心这个不平安的东西，然后不要去听一些负面的东西，让你失去信心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守我们的嘴巴啊，这个耳朵和眼睛呢，它属于接收信息。耳朵和眼睛的功能就是我们去接收信息。那么嘴巴是不同的，嘴巴是一个器官，就是你发出信息。啊，这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嘴巴仍旧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心有重要的影响的作用。那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啊，如何保守我们的嘴巴啊。那么我们下面来看这个经文，在彼得前书3章10节，请牧师来跟我们读一下。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谢谢，我们来看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出于诗篇，然后呢，彼得前书在这里引用旧约的话语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啊，就是如果你要想这个美福呢，美福在这里是原文，是复数，指各样的祝福，各种幸福，那么呢，你要做到什么呢？就是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这个恶言是指什么呢？就是，并不是说粗话，啊，不是，并不是讲这个说粗话、说脏话啊，而是讲呢，在这里讲的是与神唱反调的话语，也就是指不信的话语、怀疑的话语、消极的话语。负面的话语，抱怨的话语，也就是说，指与圣经的应许相反的话语。比如说，你说这个，哎呀，我身体的症状怎么还没消失啊？我都祷告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消失，这祷告也没有用啊。这就叫恶言，就是不信的话语，或者说。你看我这个财务方面怎么，我祷告这个财务方面一直也没有改善呢？神不会帮助我们的，啊，或者说这个我祷告这么久，我的孩子也没有改变，啊，我的先生的太太也没有改变，啊，这些呢都是负面的话语，不信的话语，怀疑的话语，这个 就叫恶言啊。那么我们说什么话语呢？就是说信心的话语。要说信心的话语，要说这个你期待，把你期待的结果说出来啊。这个，比如说从早上起来，你就要说感谢主，主的爱一直在围绕着我，感谢主，这个我期待好事发生，我就是蒙爱的，我就是深深被爱，大大蒙福，极度受宠的。耶稣是爱我的，我期待今天好事发生，我盼望今天领受主更多的恩典和祝福啊！我们要说信心的话语。那么，有的时候啊，即使你心里还不能相信，但是呢，你仍然要说出来。比如说，你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你说你让我，比如说是癌症啊，然后你说，你需要说信心的话语，可是你说，哎呀，我说不出来，因为我就是很难受啊，我被这个疾病搅扰得很严重啊，你说不出来，但你不能相信，就是说我的心还是不能相信，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是你的口仍然要说，因为当你说的时候呢，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话语就会进入到你的心中，说比相信更重要。你越说，你就越会相信。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来看圣经的一个例子啊，记载的这个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4章，请牧师来帮我们念。这是书念妇人啊，以利沙和书念妇人的经历。
好，《列王记下》4章18到27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她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宿，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夫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
谢谢。这一段啊，记载的是旧约这个以利沙时代这个书念妇人啊，这个书念妇人呢，她曾经服侍过以利沙，以利沙去她那边，经常去她那边服侍的时候呢，书念妇人她就在她家的墙旁边呢，就给她又建了一个房间，就为了让这个先知呢。有一个地方休息，然后呢，以丽莎呢，就想祝福这个妇人，那么就看到她哈没有孩子，一直都没有孩子，年龄也大了，所以以丽莎就为她祷告，然后告诉她你必得一个孩子。结果呢，她就真的就是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孩子，那她是非常开心的啊。但是呢，哎，一个意外发生了。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呢，他忽然啊，在外面忽然就说头疼，那么 然后仆人就抱去给他的母亲，结果这个很意外哈，就是他很快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就是很突然的事情，这个母亲，我们可以想象哈，作为一个母亲，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然后有一天他忽然就去世了，我们可以想象，作为母亲哈，她的独生儿子。死了，他的心情是什么样？极度伤痛，他应该是极度伤痛。然而，他说什么话呢？他并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到处跟人讲，甚至没有跟他的先生去讲。他只说呢，只吩咐这个，丈夫就说：“你赶紧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去找这个先知。”当他先生问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先生说：“哎呀，儿子死了。”先生还不理解，说：“今天又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你为什么要去找先知呢？”那么妇人只说了，一句话叫“平安无事”。这个，然后后来呢？当他去找伊丽莎的时候呢，这个仆人，伊丽莎仆人就去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呀？你平安吗？”他只回答：“平安。”你看他说的这个字哈，都是平安，无事平安。那我们在上几堂课我们讲到啊，耶稣在说啊，《约翰福音》14章记载，耶稣曾经在。上十字架之前，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那天，他告诉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一个遗嘱。他留下的平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让我们来继承他的遗产。那这个平安代表什么？这个平安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说希伯来语啊，他们用的词叫 shalom，中文翻译叫沙龙啊，shalom，平安。以色列人是非常喜欢说这句话的，shalom，平安是一个祝福的话语。他们把平安看得很重要。而这个。在原文当中啊，希伯来文旧约记载，妇人说，她对父亲，她对丈夫说，平安无事。她其实这就是一个词，就是 shalom 这个词。然后呢，第二次就是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问他说：“你们家都平安吗？”他只说了一个字，叫 shalom。所以你看到他哈，他没有说"哎呀，我儿子死啦"，到处跟人哭诉，怎么办呢？他没有就是哭哭啼啼哈，他说的是 "shalom"，平安。所以你看到这个书念妇人，她说什么样的话语呢？其实她真的平安吗？她的环境平安不平安？他的环境可以说是糟透了，可以说是五雷轰顶，因为这个灾难发生的是非常的突然的。
黑胶丝有没有？黑胶丝。
相信做父母，做父母的是没有，都没有这种心理预备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孩子就突然死亡。所以说，可以说对这个妇人来讲，这是五雷轰顶的事情。可以说她的环境是极为艰难，但是她没有把她的环境讲出来。她说的是什么？她没有说她眼睛所看到的，她说的是她期待所看到的。她期待什么？她期待的就是。真正的平安，环境的平安，孩子的平安，孩子拥有健康，哈，我们在，如果你不理解平安的原文，你可以 去听我前面的讲座哈，我详细讲了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所说的这节经文讲到的平安，我已经详细解释了。这个平安指的是不仅是环境的平安，或者说蒙保护、安全，也指身体的健康啊，也指身体的健康啊。指的是个人的各个层面的平安。那么这个你看，这个书念妇人哈，她就没有哈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呢？就是哭得泣不成声，甚至有人可能都就是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啊，晕倒了啊，她没有，她很镇定，而且呢，他非常的冷静，而他知道他去找谁，他连丈夫他都不跟他讲，因为他知道他的丈夫是帮不了他的忙的，啊，所以他的嘴在说什么？当有人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说的是信心的话语，他说的是与神相同的话语。就是他期待的结果，他期待他的孩子是平安的，他期待他的环境是平安的，所以他说的只有一个字叫 shalom。那么今天我们应该说什么呢？就说和书念妇人一样的话语，无论今天的环境有多么的糟糕，无论你今天面对多么艰难的处境，你的嘴都不要说不信的话语、负面的话语、沮丧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啊，我在上一堂讲到这个心呢，是一个门，就是当我们的灵去影响我们的魂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心这道门。啊，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忧虑的、是恐惧的，那么等于这个心被这道门被锁住了。那么灵里的平安无法影响到你的魂、你的思想、你的情绪，所以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我们的话语带着大能，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来学习啊，就是像这个书念妇人一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处面对多大的难题，你要说信心的话语，说我是蒙福的。你要说出来啊，我是蒙福的。很多人呢，常常讲啊，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说我祷告，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没有经历到恩典祝福。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书念妇人，她是怎么经历到恩典，怎么经历到神迹的？她就是保守她的口，不说不信的话语，不说负面消极的话语。这个，当她保守她的口的时候，她就得享美福，所以神迹就发生了。发生什么呢？就是以丽莎就医治了，这个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就死里复活，啊，神迹就发生。因着这个，书念妇人，她口中说信心的话语，带下神迹，啊，神迹就开始爆发哈，那。其实，对于这个启示，对于这个真理，我也是今年年初才明白的。当我明白了的时候，我就开始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以前呢，我也是会常常的，就是为我的儿子忧虑，因为他总打游戏，很贪玩啊，不努力学习，成绩也不好。那我就是很会为他忧虑。那么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我就开始改变我的口，我就开始对他说， 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就开始对他说我期待的结果，我把我期待的结果对他说出来。我说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已经看到你的成功了。我跟他讲，你就是个自律的人，虽然他很不自律，啊，他在学习方面就是，并不是一个自律的人，也不是一个努力的人，但是我就跟他讲，你就是一个自律的人，你就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那么，真的就是我才操练了3个月，神迹就发生，就是，我操练3个月之后呢，拿到了他，就是等于是高三的第二学期的成绩单，就明显比第一学期就明显进步了。后来我就继续的操练，神迹就继续的发生。那个时候其实我都觉得说，在我儿子，因为今年他是申请大学，我就觉得，哎呀，太晚了。就是因为他的第一学期，高三第一学期成绩不好，那我就觉得没机会了，申请不到好大学了，太晚了。因为呢，大学主要看的就是高三第一学期的成绩单，但是呢，我操练是在第二学期开始，我才明白这个真理，我才开始操练。所以我当时都认为说，在申请大学这件事情上没机会了，但是真的没想到，就是神机就真的就是被引爆啊，就是他在他心仪的这所大学，就是我们 BC 省最好的这所大学，UBC，他都拿到了被拒的通知书以后。在5月9号那天，居然又收到了这个大学分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是超出我们夫妻俩的期待，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真是心里未曾看见啊，心里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所未曾想过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虽然这个主校区没有录取他，但是分校区录取了他，而且他就是他心仪的专业，录取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改变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呢，就能带下神机，就能引爆神机的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口，不要乱讲话。那么，所以我就继续哈，我现在对我的儿子就是继续的跟他说这个信心的话语，比如说他帮我做了家务啊，帮我刷碗，我就会跟他说谢谢你的帮助，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那么他最近呢，在这个练习学开车。他跟教练学开车，就是要准备考驾照。他，上课之前我就会跟他，出门之前我就会跟他讲，你是一个优秀的司机。这个结果呢？结果今天哈，有一个真的是我们要期待好事发生哈。今天我的儿子就顺利通过了路考，那考取了驾照。真的是这个也是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我期待他就是他练的开车练车时间并不长，我就原来期待他7月底以前是过不了的，考不过路考的，我期待我估计他应该8月底就是一直练啊，练到8月底他能考下来驾照，就是能考下来驾照，结果没想到他今天。刚好就是今天上午哈，去参加的路考，然后就顺利通过了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谢主。真的就是，当我们去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祝福恩典不断的会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层面当中。所以我们要说信心的话语。那么我现在哈，就是经常讲信心的话语。那我就发现，虽然我不能 相信，有的时候我不相信哈，有这么好的事儿吗？但是我坚持这样说，信心的话语，我发现他的能力就是能赶走我心里的忧虑。这个就是我讲的啊，分享的以上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嘴巴啊，保守我们说的话语，要讲信心的话语，不要讲不信的话语啊，负面的话语啊，疑惑的话语，沮丧的话语啊。那么啊，这个讲完了，我再继续分享一个呢，就是进阶版，关于保守我们的心的进阶版。是什么呢？就是默想和写笔记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是怎么样说的啊？来，请牧师帮我们念一下诗篇1章2到3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谢谢。这个，那么我们开始讲进阶版，也就是，更深的一层啊。那么这个进阶版，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会在各个方面成功。那么我来看哈，圣经中怎么样劝诫我们哈，就是这讲的是旧约哈，说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这个昼夜思想，希伯来文原文叫哈嘎，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默想的意思，就是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而且呢，是低声说，就是还要说出来，是低声说，喃喃自语，好像窃窃私语一样啊，是反复的默想这些经文，而且喃喃自语，把这个经文低声说出来，念出来啊，叫默想。那这里说到哈，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啊。这里讲到的是他旧约，因为他旧约他就只有耶和华的律法嘛，他在要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但是对我们新约中的活在新约中的基督徒啊，我们思想的就不是律法了，而是耶稣在十字架完成的已成之功。我们要思想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应许、成就的祝福。那么，关于他成就了哪些祝福，我曾经在这个系列的第三堂中已经给大家详细的列出来了。那么，你如果想知道，你就可以一步第三堂啊，去看一看。那在这里我不一一列举，就是说但我们要专注去思想的是耶稣在十字架已完成的工作，那么这人变为有福。来，我们想一想，下面哈，它是一个画面，一棵树的画面。这个画面呢，在圣经中啊，它讲到树，其实常常的指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指的是人的生命啊。说我们呢，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呢，这里在原文指的是复数，也就是说不是一条溪水，而是好多条溪水。那水呢，在圣经中常常指的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去 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来。结出什么果子呢？就是结出生命各个层面的果子啊，包括你的健康、你的财务啊、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孩子。孩子的教养方面，你都会结出兴盛的果子。然后呢，叶子也不枯干。叶子呢，指的是我们的健康，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叶子不枯干，也就是说，叶子永远的翠绿新鲜。也就是说，我们会永远健康。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顺利啊，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词叫 "saliak"，指的就是成功兴盛。也就是说，凡你手所做的都会成功，都会兴盛。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哈，我们心中要有一个画面感。当我们这个连于神的话语，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呢，就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这个溪水是很多条溪水，也就是说，如果有一条溪水干涸了，还会有其他的溪水来供应给我们。而且这棵树呢，它是被栽在溪水旁。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人，就是有人栽，有一个园丁来栽这棵树。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被照看的，被照顾的，不是说野生的树，而是被照看的一棵树。那谁来照看我们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然后我们就会。凡我们所做的呢，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啊，就是说，当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栽在溪水边的树一样，会结出。各方面的果子，而且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非常的蒙福。所以啊，这个默想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让神的话语可以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中，如同树扎根一样。扎根很重要，当你可以扎根的时候，你就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那么这个树哈，好像什么呢？这个树呢，就是讲的，我们今天讲到默想，默想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牛，牛呢，它是一种反刍的动物。我们知道哈，牛它，神把牛造的是非常的奇特，它有四个胃。这个我的这个 PPT，下一个，这个牛呢，它有四个胃，有四个胃，那么它是一种反刍动物，也就是说它。为什么哈？你看，我们常常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个草是很廉价的，但是它却可以，就是在牛的身体里呢，它可以分泌出这个牛奶，是高蛋白的，高蛋白的很有营养价值的牛奶。啊，它为什么可以产出牛奶呢？就是因为它呢有四个胃，它不断的进行。咀嚼反刍，也就是说，它所吃进去草 的时候呢，它先进入第一个胃，消化分解，然后呢，再回到嘴里继续的咀嚼，以后又进入到第二个胃，继续分解消化，然后又回到嘴里，它就反刍，然后又进入第三个胃，再消化吸食、消化分解以后，又回到嘴里，不断的咀嚼咀嚼，进到第四个胃。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消化吸收，把这个草的营养啊完全的消化吸收啊，以至于它能够这个产出高品质的牛奶。这个，所以啊。就是我们当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像这个牛反刍一样，不停的、反复的咀嚼，咀嚼这个，咀嚼那个神的话语，咀嚼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工作，然后呢，我们。那要想象哈，想象一幅信心的图画，就是想象一个你期待的结果，把你期待的结果想象出来。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债务压力，那么你就来默想《哥林多后书》8章9节，下一屏。啊！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讲到，在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贫穷的咒诅。贫穷的咒诅本来属于我们，但是基督他为我们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咒诅，然后我们呢？得到了基督应得的祝福，就是富足，属于基督的祝福，我们得到了。也就是说，十字架有一个神圣的转移，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贫穷的咒诅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而耶稣把他的富足的祝福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心中就要来默想这个应许。默想这节经文，然后呢，你就再想象出一个信心的画面，就是你已经富足了。当你富足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样的？你的家人的心情是什么样？你会如何的去生活？啊，这就叫默想，默想出一幅信心的图画。再比如啊，如果你呢一直正在被一个严重的疾病所搅扰的话，那么你来默想彼得前书2章24节啊，因着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承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这又是十字架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就来默想十字架上。有一个神圣的转移，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疾病，我们现在的疾病转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的健康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然后你就要想象你完全得医治了，你的症状完全消失了，你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是如何生活的呢？你是如何说话的呢？你的家人是？怎么样跟你说话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要进入一个信心的画面去想象。你如果你可以这样的来反复的，就像牛一样去咀嚼、反刍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你的环境就会出现改变。嗯，好，那么这个，我们继续看哈，下一屏提摩太前书，帮我们念一下。
提摩太前书4章15到16节，这些事儿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谢谢。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做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做这个字，它翻译错误。其实它用的就是默想，原文希腊原文是默想这个词。这个词和我们刚才提到希伯来文的那个默想 haga 是一个词，是一个意思啊。其实上，你要殷勤的去默想。当，这是保罗说的啊。保罗说：“你们要殷勤的去默想，然后呢，当你认真的默想，并且呢，专心，就是说你坚持去默想的时候呢，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就是说，你的长进。”是指你在生命的各个领域都会出现长进，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你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你的长进，看到你蒙福了。啊，而且呢，你要这个，在这些事上你要坚持，你这样行。一还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就是当你坚持默想啊，沉浸其中的时候啊，你就能怎么样呢？你不但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也就是说，你也把你的这些真理啊教导出来，讲出来，你就能救自己。这个救。希腊原文用的是 "sozo" 这个字，指的叫拯救。这个拯救指的是你生活各个方面，拯救你是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保护你的平安，还有呢就是医治你的身体、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也就是说，救就是指拯救各个方面。那么。指的就是说，当你去认真的坚持去默想，并想象啊，想象这种活在信心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不仅能救自己，拯救自己，而且能拯救听你讲真理、传讲的人，你讲道啊，不仅能够救自己，还能救听你讲道的人。你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说，神迹会在你们身上发生。这是讲了新约啊，新约也讲到这个默想。所以呢，这个默想和听到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听到啊，就好像我们吃饭，比如说我们听了一篇道，就好像我们吃饭，我们是狼吞虎咽一样。那么我们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等于吃饭是细嚼慢咽，那区别是什么呢？那你细嚼慢咽，你肯定就是，吸收的更好，对吗？啊，因为有的人，你看哈，如果你仅仅是狼吞虎咽，你吃了很多，但是你不能消化吸收的话，这个营养你是吸收不到的，你的身体吸收不到营养，所以这个默想啊，就是。让帮助你把这个经文吸收到这个极大的吸收营养，吸收到它的精华，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结出丰盛的果实。啊，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默想啊。那么另外有一点就是写笔记。那么写笔记，也是这个非常有帮助，因为当你写笔记的时候，是帮助你扎根。 就是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可以扎根，帮助你这个这个种子它会发芽、成长、结实。所以其实，在你写笔记的时候呢，你是一定会默想的。你写的过程中，你就会默想神的话语，对吧？所以写笔记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这几年其实我就养成了一个写圣经笔记的习惯。比如说，我听到听完道，当然我听的道都是强调高举基督的已成之功啊。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听这个高举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工作的这个道啊，不要听。我知道这个也有许多讲道是定罪的讲道。啊，那我们不要去听定罪的，因为这个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啊，我们要听的就是高举基督。整个圣经它有一个核心，就是基督，就是他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它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福音，就是拯救。我们要听这样的道，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写笔记，而且我们可以默想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非常好的一个改变，我们一定能结出丰盛的果实，无论在你的财务，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你儿女的教育，在你的健康上，你都能结出丰盛的果实，神迹会在你各个方面来，彰显出来。这就是我所分享的啊，进阶版，这个就是默想。是耶稣在默想神的话语，尤其是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的工作。那我自己就是坚持啊，我每天上午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听讲道啊，研读圣经啊，写笔记。那我现在已经写了好几本圣经笔记了，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不仅是情绪的改善，而且包括对健康都是很大的帮助。我的健康现在有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今天我呢还想分享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啊，就是这个一个姐妹是。我听到的一个非常美好见证，就是一个美国的姐妹，她是患了长期的抑郁症，抑郁症得见证的她的见证哈，这个姐妹呢，她已经很多年了，就是虽然信主，但是一直是之前就是听这个被定罪的，这个接受了定罪的教导，所以呢，后来患了抑郁症，然后她就曾经找了很多的医生看病，然后也吃药，但是呢，没有帮助。有一天，他呢就无意中听到了这个关于高举基督十字架完工的这个讲道哈，他就很被吸引，然后他就开始反复的看啊，还写笔记。啊，反复的收听写笔记，而且呢，他还唱诗歌，唱诗歌呢，就是尤其他感觉恐惧的时候，他就会唱诗歌。后来呢，他就哎呀，他就是觉得越来越好，但是呢，也曾经出现了反复，他一直就是坚持听到，这个宣告，宣告信心的话语，然后一直写笔记，还有自己就唱诗歌， 在他感觉抑郁的时候，他就唱诗歌。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曾经这个复发，就是抑郁症复发。他说他在坚持了将近2年的时间，有一次还是这个抑郁症就回来了啊。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有一次啊，他就大声的斥责这个抑郁症要离开他，啊，然后呢，并且他宣告他的身份就是我就是完美的，我是公义的，我是圣洁的，宣告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我也得胜了，我已经坐在宝座上，啊，我已经得胜了，胜过了忧郁症。结果呢，当他这样宣告斥责己。这个抑郁症离开的时候呢，从那天开始，真的就恢复了。那后来他就是完全的恢复了。那么他总结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抑郁症它会反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啊，坚持的这个领受，不停的领受，保守你的心，然后呢，宣告。你的身份，公益的身份，我就是被爱的。他说这个撒旦呢，其实这个抑郁症它是一个权势，它是一个邪灵啊，权势在捆绑我们，尤其是在我们胜利在望的时候，它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反击，最后的反击，就好像什么呢？你看那个打仗哈，打仗双方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方要敌人要失败，最后要失败要撤退的时候，他会进行一个强烈的反击，然后他就逃跑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乘胜追击。这个你看，这个战士经常叫一定要乘胜追击啊，这样才能取得一个大获全胜。所以，我们不要是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又跌入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放弃，绝对不能放弃。这是撒旦最后的一个反击，你一定要坚持，坚持宣告你的身份，坚持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得胜，胜过了你的疾病，胜过了你的这个失败，你的软弱，宣告你的得胜，这样你就会经历到一个完全的得胜。所以呢，这个关于默想啊，我们呢就是可以，其实是可以利用比如说我们的碎片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超市排队啊，你付款，你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默想十字架的应许，或者你开车交通堵塞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默想神的话语。或者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默想这个是这个圣经的话语啊。那现在其实对我们真的是比耶稣那个时代要方便很多，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机，手机我们都随时携带，那么手机上就是可以下载圣经，我们就可以翻出来经文，然后比如说我们排队的时候。我们堵车的时候，啊，等车的时候，或者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在地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出这个，在手机上翻出经文来默想，而且就像牛一样反复的咀嚼，吸收经文的营养，得到信心，想象出信心的画面，啊，然后这个你就能。你就会发现神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我这两堂所分享的，就是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首先要保守我们的五官，保守我们的耳朵、眼睛，我们每天所和嘴巴，我们每天所看的，每天所听的啊，不要乱看，也不要乱听，也不要乱说。那么进一步呢？如果你想获得更大的成功，你就要默想神的话语，默想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应许，然后想象出一个信心的画面啊， 如果你能写笔记，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那么我们一定会看到神迹在你各个方面发生，你会经历到各方面的祝福。好，那么这就是我这一系列的分享哈，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告一段落。那么我下面就是把时间交给牧师和大家。我这一段时间哈，在群里面教大家操练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姐妹是非常认真的写笔记的，而且她们的生命也给我分享了她们的见证，她们是有很大的改变啊，看到她们正在结出果子。啊，我们这个果子啊，它是按时候结果子，所以我们不要着急，我们不要天天看，哎，这果子长出来了吗？不是这样的啊，结果子要一个过程，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孩子长高，你不可能一夜之间他就长高啊，他有一个过程，你不要总看那个结果啊，你关注的是神的话语，那么自然而然就会结出丰盛的果实。好，那我就分享这个。那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对，我就是稍微补充一个点啊，就是说今天讲到一个心中的画面啊，这个画面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把圣经呢，把它变成一幅幅的图画，整本圣经都好像一本相册一样啊，让它变成立体感，在我们的大脑中呢，处于一种活跃的一个位置啊，以至于我们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来影响。他讲到心中的画面，今天讲到这一个诗篇第一篇啊，这一个溪水旁啊，这个溪水边的这棵树。啊，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画面，也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画面。还有诗篇23篇啊，非常好的画面。葡萄树和枝子，非常好的画面。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可以把它形容画面。而且我们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画面。啊，虽然那个画面有一点血腥啊，但是恰恰在这一个血腥和痛苦的当中呢，看到神坚定的爱啊，所以鼓励大家啊。在我们心中形成这些坚定的画面，好像一个坚固的营垒一样啊！我们被建造在这个营垒的上面了，啊，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思想强大的一个营垒，以至于撒旦就不能够攻破。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讲到口中的话语啊，我今天跟人要说什么话语？我们跟人要说平安的话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跟神吐露我们的心迹，因为人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跟人谈到问题，像这个淑女妇人一样，啊，她不跟丈夫谈，因为她知道丈夫是没有信心的，她也不跟这个神人的这个徒弟，也不跟他谈，因为知道他也什么也没有信心，所以她只是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她才会吐露心迹，就是只有她到来到神的面前，她才会跟神。啊，这样的把自己的需要带到哪里？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神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才是关键啊。你跟人怎么说话？你知道我们跟人一说话啊，对方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哇，一系列负面的东西就全都来了，给我想各种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啊，人的办法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啊，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世人的宝座前，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啊，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口中的话语和心中的图画啊，这种画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让我们每天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话语的当中。那我最近也是啊，常常操练就是跟神对话啊，跟神说话，把自己心中的啊任何的事情都跟神来交流。这件事我该怎么做呀？那件事我该怎么做呀？啊，主啊，你怎么来帮助我一下呀？我总是在跟神交流，我们不是靠自己活在这个地上啊，乃是不断的跟神有关系、有交流，啊，所以说最重要的啊，我们所有讲所有的信息，那最重要的都是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好，感谢主，我就稍微补充这一点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补充分享啊，都可以啊。